我们来看第五诫，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二节，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孝敬这个字恐怕也不得不这样翻脑，不过实在不太恰当。英文应该没有我们这个孝这个字啊，我们的孝是太绝对了，有一些不当的地方哈。英文一般都翻 honor， 就是尊重哈。这个尊重很重要啊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说，不可严责老年人。就是我想孝敬父母，特别是只当父母年长的时候对他的尊重。我说我们中国人的孝字很多不当的地方，包括并不合圣经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会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，还有把父母当成好像神一样，这是很不恰当，甚至是得罪上帝的啊。但是我想不管是中外哈，老年人常常都没有尊严，因为我们会失智，我们会有糊涂，这时候说要尊敬自己的父母，我想尤其在他们老年的时候能够让他们有一些安全感，有一些尊严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另外可能更重要的哈，就是孝敬父母，第一个我说是尊重哈，第二个是听从对父母哈，这当然都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，我们没有什么天下无不是父母，但当神给长辈有权柄的时候，我们是需要听从的。这个听从呢，哇，我看如果是我们真的到字面来做，今天真是台北市全世界要血流成河了。生命记第二十一章二十节说啊，如果有一个小孩很不听话啊，他的一直听话屡戒不听啊，父母要把孩子带到教会或者跟长老讲，说什么呢？我们这个儿子顽梗悖逆，不听从我们的话，是贪食好酒的人，就是宅男宅女嘛。然后就要用石头打死。各位，我人是罪人，基督教不会很幼稚的觉得哪一种政体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什么民主万岁啊，或者什么，或者独裁万岁啊，或者哪一种经济制度才是万无一失的，我们不会这样讲，我们会说每一种政治制度，每一种经济制度一定都有它的优缺点，都有它的适用度，也都有它不适用的时候，但是不管适不适用，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叫我们称义，因为神要的是完全，人间没有完全和完美的，我们只能在这些各样的情形下试啊、修正啊等等，包括父母，我们不讲别的部分啊，包括父母，包括也很多人，包括加尔文和路德在讲这节经文的时候，孝敬父母，他们都把它有一些扩大，就是对教会还有社会上的前辈，有包括老师。要尊重，要听。好，可能在过去一两千年来，我不知道哈，不过我猜了，可能一两千年来，我们对于长辈、对老师、对统治者，那个听话的程度呢，都太多了，以至于统治者就独裁者，父母呢就是严格的不得了，老师就乱打学生，以至于这个是统治主管的呢就很严厉。如果这是以前的一个独裁或者是有权柄的长辈的一个现象的话，我看在这五十年就反过来了。这五十年呢，那个用权过度的呢就是被统治者。对不起啊，我实在听起来很古板，我没有反对民主，但我看现在人人都在愤怒啊，都在抗议哈、啊、现在是总统真难做哈、啊、现在是董事长总经理真难做，现在是老师真难做，现在是家长真难做。各位，我没有怀念以前的日子啊，没有，以前有罪恶，现在有罪恶，权力使人腐化，不管是总统或国王或者是选民，一旦有太多的权力，我都觉得是不好，所以有一些制衡也是好，但是制衡到不能推动也不好。 就是我在讲这些的时候，包括传统的解释，就是对父母要听从，包括对于师长要听从，有权柄的要顺从，这是真的。但圣经从来没有把老师的权利也好，丈夫的权利也好，父亲的权利也好，国王的权利也好，或者是牧师的权利也好，绝对化，没有说他们不错的。圣经里面有错误的父母，有错误的教会领袖、祭司，而且很邪恶的国王和这些人，都记出来告诉我们一件事：对他们的顺服不是绝对的，但是有相当的顺服也是应该的。我非常喜欢台湾现在民主，但是也有很多的流弊哈。那也许我们今天也需要强调一点，我倒不觉得是说对长辈要多顺服，但是起码照圣经讲要有一些尊重。有执政掌权的，他是你的老板，就算他的政策错误或怎么样，我也觉得在圣经里面做基督徒的，我们对掌上不应该有那种很狂妄的一个态度。我觉得尊重是应该的哈。好，孝敬父母应该是尊重年长的，应该是有相对的听从。那么当然今天也许我们太听从年轻人了，以前中国的传统好像是都跟武侠小说一样，越老就是越厉害，就这跟西方文化刚好相反啊！你看，我不知道，我以前看武侠小说的时候，就那七八十岁、八九十岁，越老越有功力。那么西方就越年轻小伙子越好，什么现在都是20岁就要发财了，什么什么脸书的、啊、都好年轻，最好是大二就翘课的，好像下围棋也是越来越要年轻啊，这些都是相对的，我没有说不好了，但是我们对一些经验、对神所设立的权柄有一些尊重是好的。那么另外一个孝敬父母或者对长辈呢，就是奉养。奉养呢，马可福音第7章11节特别讲到说，不可以用我的钱已经给了教会，就不我已经做了哥尔板，就不奉养父母。那提摩太前书5章4节也有讲到，子女要孝养父母。各位，这些都不是绝对，我再一次说不是绝对的，就是这些东西都在每个不同的社会，我们看怎么样做最恰当。有的地方也许政府需要多做一点，有的地方也许儿女需要多做一点，有些地方也许刚好相反，父母要多为儿女做一点。你看我们那个时候都说，哎呀，把儿女养大就好了，现在不是把儿女养大就好了，现在还要帮忙带孙子，对不对？现在还要帮孙子准备学费了。现在这社会是这样吗？你现在在台北你怎么买房子呢？啊，就是我们都不能把这些很绝对，但是敬畏上帝我们很灵活的来运用是很好的。这个诫命也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特别强调有报答，就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其实每一条诫命都有应许，只是我觉得神也特别让我们感觉到，就两方面。各位老人，我说没有尊严是这样，我们老人慢慢就老小了嘛，老小就大小便也失禁啊，吃饭也会怎么样啊，然后记忆也越来越不好啊。可是我记得我的孩子，哇，小 baby 的时候，哇，尿床了，哎呦好可爱哦，屁股洗得香香的，好可爱哦。你一个8岁老头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，就很丢脸很难过了。所以你对他特别要有尊严，不要对他骂，这个时候他也很难过。另外你养小孩不管多辛苦还是很愉快的，你看到小孩子长，你看到小孩子会喊妈妈会喊爸爸会走路是很快乐。你养老人常常没有什么快乐，就你只会看到他越来越没有神，越来越难照顾。各位，我们这是实话，所以圣经特别讲这是带应许的诫命，神也是要安慰我们哈。不过也注意哈，我们对长辈的这些听从，特别当然是父母，以弗所书6章1节说是在主里， 也就是如果违背主的命令的时候，我们并不听从的。当然我们并不冒犯他们，但是我们不会绝对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。好，孝顺父母还有一点跟我们的中国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不过这我们今天也不去讲它了，一方面我们时间也不够哈。就是圣经里旧约新约都讲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离开父母就是包括西方小家庭制度的开始，而中国人刚刚接触西方文明的时候，基督教文明都说他们不孝，可是后来就越来越羡慕这种，哇，就是所谓小家庭就是一个家里只有两代，那么成熟就要出去了。这一点我们不去多讲，但是父母需要学习。那我们也会说我们有很灵活的，包括我们现在在台北房子这么贵，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子女的照养，这是应该的。有的时候我们也要三代甚至两代三代同堂，因为房子实在不够，他们需要有些忍耐，这我们都可以灵活运用。但是心态上，尤其做父母的，需要让子女有那个独立的精神，他要离开你的。有的时候没有办法，有的时候在一起我们就一定会吵架嘛，就是譬如说一个厨房里不能有两个女人，这是真的。嗯，就是那就让他出去嘛啊，就或者说就用别的办法嘛。那么我们需要有互相尊重的地方。好，不过第五条诫命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第六条诫命是不可杀人，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。那这里的重点是在讲到心态哈，不可杀人哈，这个诫命是到了挪亚出方，当时诫命是十诫，那是在西乃山底下的，但是不可杀人哈，是挪亚出方舟以后就开始的，在创世纪第七章，在挪亚出方舟以前。就有杀人的事情，就是该隐杀了亚伯，但在那个时候起码我们看到的那一件谋杀案，而且是很凶狠的谋杀案，神是没有处死杀人犯。我想理由是因为那时候世界上人已经很少了，再杀没有几个了，就是只有亚伯和该隐，亚伯也死了，该隐也被杀死了，那还怎么只有亚当夏娃奴隶，后来也是生了赛特了，就所以可能也人稀少，然后到处都是野兽，需要有更多人口，所以就没有杀人。那么到挪亚出了方舟以后，就第九章哈，出方舟以后，他们那时候人也多一点了，土地也肥沃了，因为洪水以后的鱼鸡的那些，还有气候也变得更好了，那么就允许吃肉了，就是杀野兽可以了，在之前好像也没有这样讲。然后也严严的禁止人流人血的，如果流人血的，他的血必被人所流。就是会，如果杀人应该要被流血的，所以不可杀人呢、啊。这个诫命不可以用来说成是废死刑。好，这会引起很多纠纷，我们在这里也不去多谈它哈。不可杀人这条诫命被很多反对死刑的基督徒说，就根据这条命令就不可以杀人，所以任何人都不可以杀，包括杀人犯也不可以杀。不过如果我们根据创世纪第七章的第九章那里讲流人血的，他也要被人流血的话，应该是禁止人流血，而当人恶意谋杀的时候应该是要处死的。当然我也很尊重很多的，其实学者知识分子啊，一般都是反对死刑的，我们台湾还没有很快接触到啊。我自己是赞成有死刑的，但是我是极少数派哈，就是在学术界那是极少数派。他们根据圣经的时候，我要非常非常小心的讲，当神讲不可杀人的时候，我同意任何一个人没有权利杀人，包括你没有权利杀一个杀人的凶手，包括这样。 在没有政府的时候，就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，刚刚开始还没有什么中央集权，没有政府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神是把杀人报仇的罪，就跟美国西部的时候一样，放在个人的手里，就是报血仇的，致敬的亲属要报仇。但是当有政府以后，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，但是比较清楚的是在罗马书十三章，就它不是空空佩剑的。在旧约的时候到底怎么处死人呢、啊、也没有多讲。旧约这真是不应该岔开，但是有点意思就提一下。旧约在对信仰生活的细节讲得很仔细，包括什么可以吃啊，什么节期啊，包括女性的不洁净作业，这有的讲得很细，还有你房间里长了壁癌要怎么处理，这有的很细，但有的就完全没有讲，我觉得很稀奇。旧约第一个应该一定有的他没有讲，就是医院，旧约没有讲到医院，就是人生病了要怎么办，可能就跟很多现在中国大陆比较荒凉的地方，就是你自己想办法的。旧约没有讲医院，第二个旧约没有讲监狱，旧约完全没有，你没有看到说这样要处几年徒刑要关起来，没有。旧约好像只有两种，一个就是你犯罪了就用石头打死，而且不是政府打死，应该是一群人用石头打死，另外好像就是无罪，或者说你有罪，在那个立位记里讲，你就是赎罪记赎愆记，你犯的时候不知道，后来才知道你犯错，想起来你就要献赎罪赎愆记。那么这些好，我们因为旧约里面没有多讲，我们不敢多去说哈。当然杀人有了，包括君王应该都有处死的这种权利，但什么时候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比较清楚地表达出来，又在什么样的他们的刑法中讲，这个圣经就没有提了。新约就有讲了，新约讲这个罗马书第十三章那里讲，他们不是空空佩剑的。一般传统的解释就是政府是上帝设立的，这个就是也是罗马书十三章，还有彼得前书也是这样讲。我们在旧约也看到，即使是得罪上帝的政府，或者说不信上帝的政府，就像那个尼布甲尼撒、巴比伦，还有但以理书讲到的世上的列国，通通都是神所设立的。这个世神立王废王，每一个国家政权包括政党轮替，后面都是上帝的手，所以我们对政权即使堕落的还是有一种尊重的成分啊。但这个也不是我们这里要讲的哈。官不是空空佩剑的。在路加福音第三章14节，当兵丁到施洗约翰前面说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，就是现在神的国要来啦，大家都要受洗啊，要进入神的国度啦，那我们要做什么？施洗约翰没有说当兵是罪恶的事，杀人是罪恶的事，你不可以杀人，你不可以打仗了，你要像什么和平主义一样反战。就是现在文明的社会常常有两个反的，一个是反战，那是杀人的，一个是反死，也觉得是杀人的。可是我没有看到圣经说新约时代就不可以有这些，教会历史传统也不是这样，这是近一两百年来的事情。兵丁还是要有的，战争还是要有的，神把杀人的权利给了政府，政府做两件事是个人不可以做的，这是所有文明国家的共识。第一个，政府才能杀人，所以今天白冰冰不可以杀陈静心，再怎么样都不可以杀，这个杀的权利是在政府的手里，所以你不可杀人，任何一个时候都不可以杀人，包括有仇的人，这个要交在政府的手里。政府为什么可以杀，这也很重要，这我们 等一下讲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就在这里了。你做任何的事，你不可以带着恨来做，所以要爱人如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不晓得，我不希望有人做这个职业，不过我妈妈那个时候说还有啊，她小的时候还看到，就是刽子手，就行刑的人。其实军人上战场打仗也是这样的，你如果不能开扳机，而是杀人好残忍的话，那国家一定就亡了。刽子手我不知道，但是如果照圣经讲，刽子手可以有一个非常平安，可以天天有个非常平安的晚上睡觉。我不知道我们中国的刽子手，不管刀斧手或者是怎么样的，能不能平安啊？因为每天杀人，这实在我很难想象。可是不管是军人或者是兵丁，你杀人不会有罪恶感，因为你不是带着恨恶去杀他的。这就是白冰冰不可以杀陈晶晶的理由，因为他是带着恨去杀他就不可以。所以杀人借着第三者，就是借着政府，是并不是恨恶那个罪犯的。处死的理由和发动战争的理由，这个奥古斯丁或基督教伦理里面有很多讨论。我不知道现在的法律在讲战争的时候，你发动战争一般都是在讲自卫战争，但是我们也在讨论嘛，有人也在讨论这个 preemptive strike， 也就是不是自卫战争，但是我为了真的自卫，我先发制人可不可以？各位举例子吧，北韩如果继续威胁，可不可以先打他？这些都是不要马上回答，尤其不要像现在我们台湾的很多民众一样凭情绪回答哈。情绪我们要凭理性和法律来回答，凭情绪回答那不是答案的，这不是那么好回答的。我不太知道，就一般传统的说，这个驿站一定是，或者说很主要一定是防御战争，但是防卫战争 defense 又很难讲什么叫防卫。我举一个例子好了，如果你老公有家暴的习惯，尤其越来越危险，尤其他喝酒的时候会很可怕，如果有一天你忍无可忍，他还没打你，你先打他，或者你先把他打死，或先把他打昏，是你先动手，那不是一个防御哦，或者严格讲不是一个防御。两国之间也是一样，各位，这些事情我们不想再讨论，就是这有点复杂。就是我在看圣经，神没有说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不可以杀人，包括战争和杀一个对社会是危害很多的一个凶手。那么另外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节，该杀的物要给该杀，就政府有这个权利，包括纳税哈。包括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。基督的国度不是这个世界的国度，基督的国度不可以用刀剑来推广，基督的国度甚至不可以用刀剑来维护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当如果有回教徒或者什么来杀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只能求助于政府，我们不能够求助于自己的刀剑。这个我们在基督教伦理上面也有很多讨论啊，这个在美国枪支管制上也是一个讨论，就美国人我们都很难了解为什么这么多事情枪支还不管制，因为他们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自卫，这是他们的传统哈。当然现在很多人不是在自卫，很多人在玩人家的命哈，这些都显示任何一个传统啊都不是绝对的，包括美国这个传统，我是觉得枪支应该要管制，但是美国人总有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说，我们就是因为有很多匪徒，我们就需要自卫哈。这个我们在这里也不去讨论它哈。你说耶稣很善良，是一定是废死的，反对战争的。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哈， 耶稣说，那个不要他做王的人，那个王会说，在我面前把他们杀了。这耶稣讲的话。所以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当然不喜欢杀人，谁喜欢杀人？我们当然不喜欢战争，谁喜欢战争？我们当然不喜欢处罚人，谁喜欢处罚人？但在罪恶的世界，各种程度的处罚和对社会安宁的维护需要有一些惩治，包括有战争和死刑的时候，我想这是必须的哈。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回答这很难回答的问题，我们也不应该躲避这问题。如果康牧师你这样讲，我们可以杀人，我们需要有死刑，或者说我们需要有战争，或者说我们把这两个问题都逃避掉，我们就不谈死刑也不谈战争，我是觉得现在废死的也好，反战的也好，或者很多这些人本主义的这个教育也好，司法也好，特色有一个基本特色，我觉得还是因为不认识上帝而来，就是不要有管教，甚至不要有处罚。我看到那个霸凌的时候，那个最反对管教处罚霸凌人的人就是人本主义基金会，他们就是不要，所以他们觉得任何不要处罚。这又再从再深一点讲，他们不觉得有善恶或者是非或者罪和没有罪之分，他们不觉得。就是这个如果要讲到说西方好的也是一样，就是好的坏的他们觉得罪恶不必处罚，因为没有什么罪恶，这都是什么受伤的人受害的人，善的也不必赏赐，资本家不要多给他，或者是学校也要尽量的大家门开的都一样，不要有什么分别。就是这我觉得是一种佛教的思想，这也是一种人本的思想，跟圣经不一样。圣经是分，这要分别为圣，而且各从其类的，各种不同的人事物要有不同的处置的方式，我认为是应该有的。赏也好罚也好，不可以一锅煮的，不可以说大家都一样通通上台大，不可以说大家都一样通通分一块大饼，每个人都得一样多，这个其实是不公平的。但是这我们不去讨论那么复杂的那么多争执的事情，我们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马太福音第五章38节到48节，要爱我们的仇敌，我们要爱我们仇敌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，然后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，有人要告你哪里礼仪外衣也给他拿，有人要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两里路，这个几乎是很多人包括不怎么认识基督教的人，包括托尔斯泰啊这些或者很有人道精神的人，包括佛教徒，还有包括我也觉得很多的基督徒觉得这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，旧约是已经过时了，你们今天要我讲十诫，我刚一开始就讲十诫一点没有过时，律法根本不能废弃，福音和律法圣经的每个字新约旧约都要成全，不能废掉的，没有说什么新约取代旧约的，没有这个事，新约旧约都是上帝话，但这些我们不去多讲。我们刚刚讲十诫的意思，前面几届已经讲了，对我们现在生活上完全可以应用，完全应该应用，完全可以理解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说不可杀人，是不是这条诫命非废掉不可？我们应该爱我们的仇敌。那么你说没有废掉，我们基督教国家过去都是这样，你说我们现在应该开始了，西方很多的基督徒神学家都喜欢这样讲，现在应该开始了，我们应该真的照主的话去做。事实上在改教运动就有一些极端分子就想这样做，那么天主教解决的办法就是说这些话是需要实行的，耶稣的话的确需要实行，要爱仇敌，然后有求的就给他们，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哈。耶稣在42节讲有求你的就给他，要什么就给什么，但天主教很智慧的说这些只能用在少数人身上，少数人身上是谁呢？就是修士，修道院修士， 他们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贼要来就给他了，反正什么都没有了。他们也不结婚，他们没有世上产业，他们是另外一种人。这个解释呢，有它合理的地方，起码给我们大多数人很方便，包括基督徒。哦，我们不是有人打你左脸，六人给人家打，那个是修士，那进修道院的人才这样，我们不是。那么对于一般的人，包括一般的基督徒，天主教说，那他们十诫是适用的。那么改教运动，改教家不这样讲，我也同意改教家。改教家说，十诫、新约、旧约、登山宝训，第一个没有矛盾，第二个都适用。那我们在这里看到明明冲突，那我们怎么解决呢？我刚已经用了一些来讲了，耶稣也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我的国若属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。也就是神的国是不用征战的，但是我们基督徒，这有点复杂，我们基督徒是在两个国度里面，我们又在该杀的国度，又在神的国度里面，而这两个国度都是被上帝统治，只是在该杀的国度，神是借着法律，严格的法律来统治的。对于基督徒，今天在世上，我们的心灵世界是被上帝的爱来统治的。我们基督徒在这两个世界生活，那我们怎么生活呢？是双重人格吗？一点都没有。我们简单的说，耶稣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我们基督徒爱我们的仇敌，我们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像天父一样，我们爱他们，像怎么样？天父到今天还是很爱仇敌的，爱这些不信他的人，爱这些亵渎他的人，爱这些否定他的人，爱这些把假神当真神的人。怎么爱他们？给他们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叫日头照好人给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这说的简单，包括聪明、智慧、能力、道德、美丽、健康，神无分宣制的给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。我们基督徒并没有比非基督徒更聪明，我们的太阳并没有比非基督徒太阳更友善，我们家并不是别人家干旱，我们家就有雨水。基督徒并不是天上就有钱掉你家里，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，完全一样。我们跟非基督徒一样生在该杀管理的世界里面，上帝也要我们听该杀的话，有限度的、有限的、相对的顺服他，纳税、当兵都听，而且跟非基督徒一起生活也改善这个世界，这都有。但是我们的内心，我们做一切事的动力是因为信上帝，上帝统管我们的内心，外邦人拒绝接受这种统管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又在世上生活该杀的国度，但我们内心是上帝管理的，因此我们爱仇敌是真的爱仇敌，我们爱他们。但是爱仇敌包括爱那些恶劣的人，恶劣的你的同事或家里的人或者是邻居，有的时候是你自己吧，各位不要把自己想到一个受害者。我们基督徒没那么美，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都是罪人，我们很多时候也很坏的、很诡诈的、很邪恶的，我们一样需要上帝的律法，需要该杀的剑来管理我们的，一样的。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内心越来越有爱心，所以我们的确爱我们的仇敌，但是我们怎么爱啊？这就注意了，这就是如果把基督教的伦理跟那个世界的人本主义或宽大啊，这些包容啊连在一起，那就大错特错。君子爱人以德，小人爱人以姑息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爱是要让人得到好处的，让别人得到好处的。那你让一个小偷得到的好处是什么？我们是说真正的好处是什么？如果你照字面来讲，你就以为说，哦，他要我的里衣外衣给他嘛。你照字面来讲，就是他要偷东西，以后有小偷到我家，我看过，我刚刚查经查完马太福音第五章，然后他偷了我的那个抽屉里的钱，要走的时候我说，哦，另外一个抽屉里底下还有钱。我们就这样说了。各位，你白痴也应该知道，这不是对小偷好，这对他没有益处。 哎呀，讲其实一点都不难。对小偷最好的益处就是最，如果能够除去他贪偷之行，那是最好的。如果不能，最少减少他这样做。你要怎么减少小偷这样做？就是抓到警察那里去嘛，就是把他关起来嘛，就让他受到处罚。我这只是讲小偷，其他顽劣的孩子等等都是一样。也就是你对恶人该有的做法，你对恶人该有的态度，跟你对任何人态度都是一样，都是爱他。但是每一个人的爱法不一样，对被强奸的人和强奸犯的爱法不一样。被强奸人也许送他到医院，强奸人呢也许把他打一顿，最少制止他继续强奸，继续他偷东西。各位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，可是很多基督徒好像就都不懂。然后我在教会里常常都听到啊，老公打你忍耐呀，打回去什么忍耐。我真的跟姐妹讲，你要能学空手道最好。但是各位，我没有违反耶稣的教训，你打真是非常爱他的在打他。各位，这没有那么难懂。我们在管教儿女的时候不是应该这样吗？就是我们的天父到今天都在容忍这个恶人，宽容这恶人，就是让他能够活下去，然后活下去能够悔改嘛。我们也是希望人活下去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心不被恶所胜，以善胜恶。所以我们对这世界上恶人，我们希望充满了爱，但是我们的爱也非常有智慧的，也是照着神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比我们更聪明的能够管理，不能够让他改邪归正，从心里改邪归正那样悔改信耶稣。他不一定愿意听到，他不一定愿意悔改，但最少希望他外在的行为受约束。所以我们是带着上帝的爱，用该杀的剑来约束人的，不是我们，而是交与公权力做这个事。这是不可杀人啊！讲这么多也许你更糊涂了，不过我就先提一下。下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看第七戒，不可奸淫。出埃及记20章14节，不可奸淫呢啊，这可能10分钟讲不完哈。有几个意义。第一个，我们又要从远一点来讲，不可奸淫绝不是讲性行为是罪恶的。我们讲不可奸淫，我们要想的早一点，我们要讲到神造的美好。提摩太前书4章4节，凡神所造的物，在提摩太前书4章上下文特别讲，特别是指食物和性，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，包括性行为和性器官，若是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。在第一节还讲到禁止嫁娶，这是魔鬼的道理，所以你不要以为禁止嫁娶这是圣徒的道理，这是鬼魔的道理。性欲性行为都是好的。我们基督徒有个最健全的人生观，因为上帝造的都是好的。我们不是佛教徒，佛教徒是悲观的，一切是虚空的，没有意义的。我们会说有意义，我们不会说性行为是罪恶，我们不会说肉体是罪恶，我们甚至不会说情欲是罪恶。虽然圣经有很多负面的字眼，可是这些是好的，因为是上帝造的。负面是因为这些，就是因为它很好，而不是因为它很坏。就是因为它很好，它容易变成我们的神，所以神有特别多的警告，你不要让它变成你的神，你要让它被上帝的话来约束。有很生动的，像生命记24章第5节，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，也不可托他办什么公事，可以在家清闲一年。蜜月不是一个月，一年呢，清闲一年，不上班不打仗干嘛？说起来实在是很有一点不好意思啊，使他所娶的妻快活。当然这里不是只有讲性行为，包括天天倒垃圾啊、洗碗啊、铺床啊，让老婆很高兴，这样讲圣经多么的生动。好，哥林多前书7章2节，但要避免淫乱的是，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 啊，现在就是我是过去半年是被网上很多人骂死了哈，因为我说夫信和不信的可以结婚，我被骂死了。对不起啊，各位，你们今天要骂我就没时间了，我特别去晚一点来讲。哇，这个你可以在网上看我写的那篇文章《乌鸦配凤凰》哈，你可以查一查。但我们现在先讲下去哈。保罗说，为了避免淫乱的事，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就是从保罗这句话来看的话，如果哈要避免淫乱的事，而保罗又在第七章也有讲，与其欲火攻心，不如嫁娶为妙嘛哈。那性欲又是我们人每个人天性都有的。各位，如果说只能跟基督徒结婚的话，那很多真的很多圣女喽，很多圣洁的姐妹喽。除非有另外一个可能，各位姐妹，请你不要生气哦。我没有看到圣经里有直接的反对哦，否则我们开始鼓吹一夫多妻也可以。请你告诉我，如果你能找得到在圣经里面反对一夫多妻的经文。圣经里面最多马拉基书里面有一点说你不可以亏待你幼年所娶的妻，但是我起码，各位，我没有赞成一夫多妻啊，请绝对不要误会啊，我绝对反对哈。但是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，不管是亚伯拉罕或者这些君王有多妻，我没有看到圣经有一个字责备。对不起，我绝对反对多妻，只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你高举圣经的权威要小心一点。就是圣经反对淫乱，那是毫无问题的，就婚外的性行为绝对是禁止的，但多妻没有禁止。也就是说，但是如果国家反对多妻，那你就不能了，你只好到多妻的国家，就是经过正式的婚姻的。好了，各位不要讨论这些，这根本不是我的重点啊！我反对多妻，我只是在说，在圣经里面的确有对于这个就多妻的责备。你说耶稣讲嘛？耶稣人不可以离弃自己的，就是耶稣甚至连离婚都反对。但是我还是要说，如果照旧约那样讲，如果是允许重婚怎么办呢？也就是说，我再一次说，婚姻以外的性行为绝对禁止，不管婚前性行为，就算你从一而终，这个叫 fornication。如果是婚外性行为，婚前性行为叫 fornication， 即使后来还是成为你的配偶，婚外性行为叫 adultery， 这叫淫乱，这两个不太一样。圣经有非常严格的性道德，但是圣经似乎起码在旧约，如果你经过合法的礼仪，你可以多娶的，圣经没有禁止。所罗门多妻没有被禁止过，没有被责备过。所罗门的妃嫔拜偶像，这个有被责备，但是没有责备所罗门的多妻。我这讲这话只是说，各位，你的道德观念要弄清楚。其实我们讲的是，我完全反对多妻，我只是在想到说，我们现在怎么解决这问题。耶稣说该有个人的自己的妻子或自己的丈夫，然后保罗讲嘛，与其欲火攻心，不如嫁娶为妙。就是我想这是在讲两件事，一个是性欲是一个，是我们感谢主这叫人很快乐的事，但是不满足又叫人很痛苦，然后如果在非法中间满足，那又是很痛苦，就是这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。与其欲火攻心，不如嫁娶为妙。好了，但是问题是嫁娶了，如果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的真是实际极了，保罗先有讲说，我愿你们都跟我一样，我愿你们都跟我一样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八节，就最好不要结婚。 我对没有嫁娶和寡妇说，他们若常向我就好，最好不要结婚，这是保罗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然后倘若自己禁止不住，那就可以嫁娶。不是说只要嫁在族里的人，嫁在族里的人是后面死了老公老婆以后要再嫁娶族里的人。第一次他没有这样讲，对圣经要严格一点，你不要乱用自己的观点来想。那么但是嫁娶又好吗？保罗在第七章里面讲，如果不结婚你就天天被火烧，如果结了婚呢就天天被别人烧。保罗没有说结婚很好哦，也没有说不结婚很好，他在说在一个罪恶的世界，结婚和不结婚都很痛苦。你看他讲的多真实，结婚和不结婚都非常的痛苦，那怎么办？所以保罗说，我劝你们要守素安常。守素安常，那也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的哈。守素安常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结婚，守素安常的意思你看上下文，就是你要把你现在的生活，素和常都是指你现在的生活过好。意思是什么？如果你还没有结婚，你把你的单身生活过好一点。意思是什么？你不要在单身的时候一天到晚想结婚，或者说你不要在单身的时候一天到晚想要如果结婚我就不痛苦了。不，你要现在靠着主的恩典把你现在单身的生活过好。我常常劝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就这样劝，尤其是姐妹，因为教会姐妹多嘛，你先不要想结婚，尤其不要在参加婚礼的时候哇羡慕人家结婚，什么时候自己把自己嫁出去。好了，这是人性了，可能了我们会这样想，不过先想到我把我单身生活过好，过得充实一点。那么弟兄常常被火烧那怎么办呢？就出去运动啊，爬山啊，不要在，尤其不要坐在电脑前面被火烧，那是真里外烤最恐怖。人最不好的就是闲着没事干，我们刚刚在讲工作就是这样子，但现在人都喜欢闲着没事干，所以问题就越来越多。人不要闲着没事干，该休息的休息，该工作的时候工作，最好是累一点，就是不要那很多人的羡慕，就是坐爱之船呐、啊，或者坐 cruise 啊，那除了让你长肥以外，没有任何的好作用。我劝你少一点去做那个东西，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爬山，动一动。如果坐爱之船，也要下来多 hiking 一下。人不要闲着，人让你自己的生活丰富。各位，我尤其劝年轻的姐妹，因为年轻姐妹是好像我们现在问题最多的是这个，因为没有结婚嘛。你就把你生活过充实一点，让你的生活美好一点。当然敬畏上帝是最重要的，然后不要一天到晚愁眉苦脸，脸上就写两个字，一个冤一个怨，好可怜啊，都没有人来爱本姑娘。你就让本姑娘的爱发挥出来，包括游山玩水，有一个正当的去正当的生活，包括有正当的兴趣，烧菜啊，或者是画画啊，或者弹琴啊，或者服侍啊。嗯，我们教会有弟兄很喜欢 cooking 做点心的，他是台大物理系的天才，但是他很喜欢做那种马卡龙，哇、哦，做的奇好。各位，让自己有一点那个正经的兴趣，就是正经的兴趣要动手动脚的，把自己，对不起，我这样说不知道有没有点过分了。把自己家弄得干净一点，卧室弄得干净一点，这就对弟兄讲的。你不要一天到晚弟兄就说哎呀寂寞啊，你也脸上也写两个字，就寂寞寂寞啊，哎呀，然后看你的卧室跟猪窝一样，为不能把它整理干净一点？你无聊吗？你花那么多时间上网啊，你在干什么？无聊，你洗洗衣服嘛，帮妈妈做一点家事嘛，每天有多少事可以做？每天有多少正经事，从天花板到底下 多少书可以看。然后我也没有说不要游山玩水，我们台湾太多可以玩的地方，太多可以走的地方，你要骑脚踏车也可以，走路也可以，爬山也可以，刺激的也可以。总之看书也好，或者你做热心公务、社会社区服务也可以，很多啊。不要让自己的生活那么就是一个手机，然后看色情网络，然后聊天你在干什么，没事就是问你一声好。生活很辛苦啊，有那么多事，有那么多书可以看。好，如果你的生活充实，你是一个光鲜亮丽充实人，常常笑口常开，这对你有一个好处。第一个好处，你结婚的机会大一点。喂，你看他，哇，他是菜也烧得好，生活也过得好，跟他讲爬山他会爬山，游水他会游水，电脑他会电脑，也常常看书，很多事情他也很热心公务，在教会里也在热心服务，每次烧菜也是他，洗碗也是他。哇，一个这么积极的男生或女生，结婚的机会大一点。然后如果没人配得上你，那你就快乐单身到死一样好。这叫手术安常。好了，然后结婚了，结婚以后就又开始很多痛苦了，因为这每个人都有的经验嘛。从开始结婚，从在婚礼开始说我愿意以后，就在那个喜宴上开始吵架了。这你看你父母也都知道嘛，我们每个人家庭都是这样，圣经也从来不是像一般的那个梦幻家庭一样，圣经不做梦的，做梦都会实现的。圣经讲得很现实，你看圣经里哪个家庭是幸福的，包括耶稣家庭都有一大堆艰难。我们的圣经不是在躲避问题虚构的，我们讲到艰难，包括哥哥杀弟弟，包括夫妻争吵，包括婆媳纠纷，都讲不躲避。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有的时候能克服的问题，有的时候不能，不能怎么样，有的时候就是要忍耐。圣经里我们要忍耐啊，这忍耐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那种吃苦耐劳忍耐，这忍耐是坚持良善的忍耐，不是忍受邪恶的忍耐，不是忍受那个不好的忍耐，而是我们坚持良善，不被罪恶所胜。这个其实你在教会里会碰到有些弟兄姐妹的，有的时候我们的痛苦是身体长期的疾病，有的时候是家里的某一个人，很多时候是配偶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儿女有病，这些都是真实，而且比率非常的高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，在世上你有苦难，在家庭你有苦难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我愿意你免这苦难，可是大家都还喜欢跳火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保罗说我愿意你免这苦难，都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。免这苦难就是你就不要再跳到那火坑里面，就不要再结婚嘛。当然好，我们也承认我们没有单身的恩赐，我们会欲火攻心或我们会寂寞。好，那你就预备好你的单身生活。你预备好你的单身生活，不表示你的婚姻生活就会很快乐，婚姻生活也会很艰难。好，在婚姻生活中你也要手术安常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要继续维持着婚姻，就跟前面维持单身一样。我们人的麻烦就是，我们单身的时候我们希望结婚来解决我们问题，我们结了婚以后我们希望用离婚或老公老婆死掉来解决我们问题，这都是不实际嘛。实际的就是你适应一个新环境很难，你认识的魔鬼比较熟悉一点，这是英文的话， The devil you know is a better devil，就是你已经熟悉他这么久了，好了，换一个更苦。各位，第二次婚姻很少是第二春的，常常是第二冬的。我没有说不可以啊。好，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会有艰难，教会的生活，教会自己也有艰难，但我们求主恩待。好，我们主耶稣的话也提醒我们，恩典够用，不会没有艰难，所以你要尽量让自己的生活充实一点。就我跟弟兄年轻弟兄姐妹是这样谈的，我说这没有办法，每个人都很艰难，所以你不要让自己闲着，让自己累一点，去打球，去爬山，去做苦工，去像那个什么贞洁牌坊的电影有一个镜头，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， 那个寡妇实在耐不住，晚上把那个米撒在地上，然后一粒粒捡起来。我说你要去撒米，我也可以借你。是有艰难，但是你想到犯淫乱的痛苦，当然你不一定想得到。那求神的话提醒你，耶稣提醒我们，马太福音5:28，看到妇女就动一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动一念了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挖出来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各位，你的眼睛挖光了还是会犯淫乱，弟兄对吧？啊！但这里也在表达一件事，我们对付罪恶要花力气的。好，不过我们还没讲完嘞。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有讲到说，所有的诫命都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，但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，已经过了10分钟，非常抱歉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活得更美好。主，很多时候不是活得更美好，求你让我们能活下去。主，有的时候甚至不是要活下去，我们真是想离世见主，脱离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艰难，求主赐下盼望和力量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的信仰不是虚空的，求主恩待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